但以理书第123号揭示但以理书11章40节的预言意义。
但以理书11章第40节是神的话语中最深奥的经文之一，正如但以理书8章第14节一样。11章第40节由西底节河所代表，而乌来河则代表但以理书8章第14节。
第40节以到了末时这句话开头，因此明确界定了这一节的起点为1798年。这一节的51个词在1989年被解封，人们当时认识到他们指向苏联的解体。该节中的那51个词既代表1798年的末时，也代表1989年的另一个末时。阿尔法与欧米伽为所有愿意看见并听见的人在这一节上留下了他的印证。第一位和第三位天使之运动的末时都在这一节中得以体现。
下面这一节指出，在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以北方王预表的教皇权将征服以荣美之地预表的美国。因此，尽管第四十节的话语把1798年的结局的时候标示为起点，把1989年的结局的时候标示为终点，事实是第四十节所代表的预言历史直到第41节即北方王征服荣美之地之时才结束。这意味着从1989年苏联解体开始，直到第41节所述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这段历史预表美国从罗纳德·里根总统时期直到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的历史。这段历史包括2001年9月11日并一直延续到启示录第11章所说那场大地震的时候。
当这节经文最初被启封时，有人针对这样的真理提出了反驳。 Pippinger 所声称的这节经文代表了从1798年直到星期日法令的历史是一种荒谬的主张，因为圣经中的经文从不会代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我们以前没有想过一节经文所能包含的时间段是否有上限，但我们立刻想起启示录13章11节指出的正是同样的历史，而且它是在一节经文中做到的。地上之兽的历史始于1798年，而地上之兽像龙一样说话，则将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中应验。
当教皇制度失去权势，被迫停止迫害的时候，约翰看见有一股新势力兴起，响应那龙的声音，并继续推行同样残忍而亵渎的行径。这股势力将要向教会和上帝的律法发动战争的最后一股势力，被象征为一只长着羊羔般角的兽。时代的征兆，1899年11月1日。
如果要较为严格的说，第四十节涵盖了自1798年起直到第41节之前的历史，而在第41节中，星期日法令被指出，因此不同于启示录第13章中的那一节经文，第40节实际上稍短一些，因为星期日法令在下一节里。而在启示录第13章中，从1798年到星期日法令都包含在同一节经文里。怀艾伦姐妹告诉我们，但以理书中的同一条预言线索在启示录中被承接，若应用经上加经的原则，启示录第13章第11节很容易就与第40节完全对应。
当你运用经上加经的原则时，你会发现第40节对启示录13章的地上兽美国的描绘在第40节中以战车、船只和马兵来代表，从1798年那只长着两只脚的羊羔样的兽转变为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说像龙的话的兽，并且还指出羊羔样的兽有两只脚。
第四十节也代表推罗的妓女被遗忘的象征性70年，因为这象征性的70年如同一位君王的日子，而一个王就是一个国度。根据第四十节并依照启示录第13章的经文，以赛亚书第23章中那统治象征性70年的圣经预言之国度，就是有两只力量之脚的地兽。地兽起初有两只力量之脚，代表共和主义与新教，但随着第四十节的历史接近在第41节中的应验，它的两种预言性的力量便被界定为船只、经济实力以及战车与马兵、军事力量。
在以赛亚书第23章所指的70个象征性的年间，推罗的妓女，她在第40节里是北方之王，被人遗忘了。但在这70个象征性的年期结束时，
他将再次与地上的列王行淫，正如在苏联解体前的历史中所发生的。当时所有历史学家都确认，里根总统为推翻苏联而与圣经预言中的敌基督达成了秘密同盟。在1989年之前的那段时期，里根已经与那不法之人开始了一段秘密的不正当关系，因此尼布甲尼撒的掠师们开始练习那位被遗忘的妓女正要唱起的曲调。就在那段历史中，约翰·保尔二世空前的全球事工是使全世界稀奇跟从那兽的歌舞的开端。
第四十节也代表老底嘉时期复灵运动的历史。这段历史始于1798年，起初为撒迪，随后撒迪中的人接受了被开启的亮光，于是菲拉铁菲运动从撒迪出来。当菲拉铁菲运动拒绝了1856年的亮光时，他们便在1863年从一个运动转变为老底嘉教会，因此那间教会注定要在第四十一节被主的口所吐出，而这就是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第四十节不仅代表美国的历史，也代表老底嘉时期复灵运动的历史。
老底嘉是复灵信仰被赐予上帝话语的神圣之光作为其立足点和力量，而美国政府也被赐予美国宪法的神圣之光作为其立足点和力量，二者在预言的象征上都是角，并且都始于1798年，到象征性的70年期结束时，被盗的共和党之角与被盗的新教之角将合二为一，成为一个角，并说话像龙。
第四十节中的两只角是政府和被拣选的教会，它们代表两条并行的预言线索，因为它们被描绘成同一只兽上的两只角。无论那兽往哪里去，两只脚也随之而去，并且是在同一段预言历史中如此同行。新教之脚具有双重的预言性质，由老底嘉和菲拉铁菲所代表；共和主义之脚也具有双重的预言性质，由共和党与民主党这两个政治党派所代表。照但以理书第八章所述，这两只脚各自的双重性质中的第二个都是后来兴起并且更为高大的。
于是我举目观看，看哪，河边站着一只长着两脚的公绵羊，那两脚都很高，但一脚高过另一脚，并且那较高的脚是后来长起来的。但以理书八丁三，
每只脚的双重特征在基督的历史中由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加以说明。在共和之脚中，它对应为自由主义，支持奴隶制、民主、觉醒主义和全球主义，与保守主义、反奴隶制、宪政共和、传统主义者 MAGA。 新教之脚的双重特征则对应为菲拉铁菲和老底嘉。两只脚被分为双重象征，并非存在完美的平行关系，因为在星期日法令的问题上，无论是进步自由主义还是保守的 MAGA 主义都不会站在正确的一边，因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十字架那里曾联合起来，但在那即将到来的为十字架所预表的星期日法令之时，老底嘉将被主从口中吐出，而菲拉铁菲之脚将被举起成为旗帜。尽管如此，这两只脚的双重本性仍然由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之间的神学争论所体现，而在基督的历史中，那位外邦人的使者保罗先前曾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
外语的方法论即一行又一行，在应用于第四十节时会产生大光。启示录第二章至第十八章都与第四十节相一致，以赛亚书第二十三章关于推罗淫妇的见证也与该节相符。当然还有若干段落需要叠加在第四十节之上，但也许对第四十节最重要的一行又一行的应用就是第四十节本身。
在第四十节中，1798年的末时和1989年的末时都被成名，这引导研读预言的人将1798年的末时与1989年的末时叠加对照。这样做时，第四十节的历史就形成两条线，每一条都始于1798年，并一直延续到第四十一节所述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始于1798年的那条线标明上帝末日子民的内部信息，而始于1989年的那条线则在同一段历史中标明上帝末日子民的外部信息。因此
第四十节自身就包含着与启示录中七教会和七印所代表的相同的内部与外部的预言性关系的象征。这一预言性的现象竟然呈现在一节经文之中，由51个词组成。
米勒派认识到七教会与七印的内在与外在的信息，也认识到七号同样代表着真理的第三条线，而这条线是七教会和七印所代表历史中的一个要素。正如米勒所言，七号是临到罗马的特殊的审判。米勒派明白，七号所代表的上帝的审判与七教会的历史以及与之平行的七印的历史相联系。
第四十节包含了2001年9月11日的历史，因此七号的预言线也在第四十节上得以对齐。第一位天使在1798年来到，为要宣告1844年审判的开启。那审判分为查案审判和执行审判。第四十节的历史是查案审判的历史，而从第41节起，直到米迦勒站起来，并且末后的七灾被倾倒为止的历史，则是执行审判的历史。
当美国像龙一样说话时，执行审判便开始。
这一象征中羊羔般的角与龙一般的声音，指出所代表的这个国家在其所宣称与其实际行径之间存在着鲜明的矛盾。这个国家的说话是指其立法和司法当局的行动，借着这样的行动，他将证明那些他提出并作为其政策基础的自由与和平原则乃属虚假。关于他将像龙一样说话并行使头一个兽的一切权柄的预言，明白无误地预示了不容忍与迫害之精神的发展，而这种精神曾在由龙和那像豹的兽所代表的各国中表现出来，并且那只长有两脚的兽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第一个兽的陈述，表明这个国家的权柄将被用来强制执行某种遵守，使之成为向教皇制度致敬的举动。大征战443页。
当美国说话并强制执行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时，启示录第18章的第二个声音就借着呼召男男女女从巴比伦出来而说话。
我又听见有声音从天上出来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内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启示录18:4-6。
在第41节，当美国发生时，仍处在现代巴比伦三重环境中的人，在启示录第18章的第二个声音发生时被呼召出来。那时被呼召出来的人，在第41节中被描绘为以东、摩押以及亚奔子孙中的首领。在该节中，那些以现代巴比伦的三重象征所代表的人，逃脱了北方王教皇制的手。希伯来文“逃脱”一词，意为借着滑脱而逃。其内在含义是，这种逃脱是从在此之前将这些逃脱者囚禁着的事物之中得以实现的。
他还要进入那荣美之地，许多国家必被倾覆，但这些要从他手下逃脱，就是以东、摩押并亚门人中的首领。他也必伸手攻击各国，埃及地也必不能逃脱。但以理书11:41-42。
在第42节，教皇权北方王在攻取埃及时征服了其第三个地理障碍。埃及象征联合国，这一点由希律的生日所预表。那时他屈从于希罗底教皇权的女儿沙勒美美国那迷惑性的舞蹈，这表明联合国启示录17章的十王同意把他们的国度交给那兽一时的时候。这一时就是启示录11章的大地震之时，也是巴比伦大淫妇受审判的时候。在第42节，埃及联合国必不能逃脱。
第42节中被译为逃脱的希伯来词与第41节中的希伯来词不同。在第42节，逃脱一词的意思是得不到解救，而第41节则指出那些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前与教皇制度携手的人会像因滑溜而逃脱一般逃走，在星期日法令危机的时刻来到之前，与现代巴比伦相交的人们一直在接受那撒旦的观念，认为星期日是上帝的敬拜之日。当兽的印记被强制推行时，一个人或者会因各种原因而接受它，
或者真的相信他确实如此，相信他就是在额上受印，仅仅接受他就是在手上受印。
那些在星期日法令之时逃脱教皇权势之手的人，正当美国和联合国与罗马的淫妇及教皇权势、北方之王携手之际，拒绝那撒旦的观念及上帝的敬拜之日是太阳之日。
美国的新教徒将率先跨越鸿沟与招魂术握手，他们也将越过深渊与罗马权势握手。在这种三重联盟的影响之下，这个国家将在践踏良心权利方面步罗马后尘。大征战第588页。
当我们继续考察但以理书第11章第40节时，花时间阐明该章最后六节的结构是很重要的。北方王，也就是现代罗马，为要在地上的宝座上立稳，必须征服三个地理上的障碍。异教罗马曾征服三个地理障碍，教皇罗马也是如此。因此，现代罗马在第40节中征服南方王，前苏联，随后在第41节征服荣美之地美国，再在第42、43节征服埃及联合国。
但正如怀特姐妹先前的引述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同时与教皇制度和联合国携手，龙、兽和假先知的三重联合将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时得以完成。尽管但以理书第11章41至43节是以次序的方式指出这场同时进行的征服，所示的次序旨在表达事件的流程，但他们都将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中完成。
就在那时，启示录第18章的第二个声音发生了，就在美国发生的地方。撒旦在何处何时发生，神也在何处何时发生。在第44节，从东方和北方传来的消息使北方王惊惶，并且最终的教皇血腥大屠杀被发动。第44节与第42节和第43节一样，是从第41节开始的。那时启示录第18章那位大能的天使开始呼召他的另一群羊从巴比伦出来，
他所传达的信息是将第三样火灾中的伊斯兰界定为他施行审判的器皿，并指出对大淫妇巴比伦的惩罚。伊斯兰被象征为东方的风声，而教皇权为北方王，被象征为北方的风声。但以理书11章40节指出查案审判，41至45节则指出执行审判。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但以理书第11章第40节。
有一次我在纽约市夜间被召唤去观看那些建筑一层又一层地向天升起，这些建筑被保证是防火的，它们被建造出来是为荣耀其所有者和建造者，它们越建越高，其中使用了最昂贵的材料。这些建筑的所有者并没有自问，我们怎样才能最荣耀上帝？主并不在他们的心中。
我想，哦，要是那些这样运用他们财力的人能像上帝那样看清他们所走的路就好了。他们在堆砌宏伟的建筑，然而在宇宙之主眼中，他们的筹划与谋算是多么愚昧。他们并没有用尽心智的一切力量去思考如何荣耀上帝，他们已经忽略了这一点，这是人的首要本分。
随着这些高耸的建筑相继落成，业主们得意洋洋，出处满志，为自己手中有钱可以满足私欲，惹得邻里眼红而欢心。他们如此投入的许多资金是通过科索压榨穷人得来的。他们忘了天上记录着每一笔商业交易，每一桩不义的买卖，每一个欺诈的行为都在那里被记在册。时候将到，在他们的欺诈与狂傲中，人会走到一个主不容许他们越过的界限，他们就会明白耶和华的宽容是有度的。
接下来呈现在我眼前的情景是火警警报响起，人们望着那些高耸号称防火的建筑，说他们绝对安全。然而这些建筑却仿佛是用沥青制成的，被焚毁殆尽。消防车无力阻止这场毁灭，消防员也无法操作这些机器。
我蒙指示，当上帝所定的时候来到，如果那些骄傲野心勃勃之人的心仍未改变，人们就会发现那曾大能拯救的手也必大能毁灭。世上的任何权势都不能拦阻上帝的手，无论用何种材料建造房屋，都不能在上帝所定降下报应之时保全不毁。那时上帝要因人藐视他的律法，并因他们自私的野心而施行惩罚。 即使在教育家和政治家当中，能理解当今社会状况背后原因的人也不多，执政者也无法解决道德败坏、贫困、赤贫以及日益增加的犯罪问题。他们徒劳的挣扎，试图使商业运作建立在更稳固的基础上。若人们更多留心上帝话语的教导，他们就会找到困扰他们的问题的解决之道。圣经描述了基督再来之前世界的光景。关于那些以抢夺和勒索聚敛聚财的人，经上记着说，你们为末后的日子积聚财宝，看哪，你们克扣那为你们收割田地之人的工价，这工价在呼嚎，那收割之人的哀声已经进入万军之主的耳中。你们在世上奢华宴乐放纵，你们养肥你们的心，如同在宰杀的日子，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了，他也不抵挡你们。雅各书五三子六。但是有谁去阅读那些正在迅速应验的时代征兆所给出的警告呢？这在世俗之人心中留下了什么印象？他们的态度有何改变？与挪亚时代的居民并无二致，沉迷于世俗的生意和享乐，洪水以前的人并不知，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马太福音24:39，他们得到了从天而来的警告，却拒绝倾听。而今天，这个世界全然不顾上帝警戒的声音，正急速奔向永恒的灭亡。全世界被好战的精神所鼓动，但以理书第11章的预言几乎已经完全应验。不久，预言中所说的患难景象将要发生。
得教会的证言第9卷第11页。